各位学长，阿弥陀，各位会看到今天白板上的内容还没有讲过。我们上礼拜不，上一次不是才说我写的白板应该都是我们讲过的部分吗？这也是一点点的考试了。那么我们上次也讲过，如果各位有预习的话啊，其实呢，我白板上的这两个表，左右的这两个表，其实或许你们有人也可以画得出来了。那也因为我们过去已经画过几张了嘛，所以各位应该可以开始熟悉哦。原来你们就开始可以把这个唯识啊、法相啊，或者是两部论的同跟异呀、之间去做个比较，那差不多也就可以抓到，哎，默学我整理这些文字的这个经验啊。那在记得上上个礼拜五啊，我们跟各位讲过说，今天要谈的就是在我们自己编的页码的第7页开始的这一段了。那么之前呢，我们讲过了两个大段啊，第一个大段是在分别集论的八品啊，这八品当中呢，我们用《阿毗达摩大乘经》跟《舍大乘论》。啊，舍大乘论代表唯识，阿毗达摩大乘经呢代表法相，两个呢来做比较，啊，两个来做比较。那么那个的表啊，文比较长，文字的内容比较长，所以我上上个礼拜没有把它写在白板上。那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有一位学长把我的手稿拿回家，自己在打字中，他说他打好了会跟各位分享。其实我是觉得这样有点偷懒了，我还是比较偏好各位自己要做啊，自己要做。那么我也看到有几个学长做好了，他就拿给我看，我就说很好啊，各位开始慢慢去学习，不要去尽量用现成的，因为用现成的用多了，自己不是懒而已，而是怎么样从这个木刻版的文变成自己的东西，这个过程呢没有练习，一个没有练习的东西是不可能会的。那更甚者是怎么样把它消归自己可以受用，而且尤其像从上个礼拜五到今天呢，我们都有机会听到妙净长老的法哈，在他里面就讲到说，如果你们不跟三智士学唯识观，唯识观这种无我怎么去证呢？你止观当中怎么去相应呢？这个东西不能不学的。那我们今天用集论就跟无着菩萨、跟狮子觉菩萨、跟安慧菩萨，还有跟回基法师。就跟他这几位善知识，我们一起来跟他学什么叫唯识观。你如果要去找一本书说那个书名就叫唯识观的，我恐怕是没有啊。不晓得是我们现代学人比较偷懒啊，不去整理前人的东西，还是说整理起来是有困难的。不过我们不要讲以前人做到多少，其实以前人做的够多了，他的量已经够到我们今天可以去再咀嚼、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那我们希望能够慢慢的借着这部论的研读啊，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跟这几个善知识学唯识观，观慧其实就是一种思慧，那进而它在止观当中能够受用，它就是修慧。那么有闻思修三慧呢，我们确实才能够依据这个资粮断我执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只是用耳朵听而已啊，用耳朵听是不够的，我们耳朵已经没有像以前佛在世时代的人那个耳根那么利啊。一听就马上证阿那含道，哦，马上证三果，这有点太快了的。那我们没那个本事，就要慢慢一步一步次第学哈。好，那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完了第6页这一段呢，大体把这个一本十之论啊，或者所谓的六经十一论呢，它有没有唐朝时代的著述，跟各位来做个分别了。那么其中比较突出的，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一本经《解释密经》，一部论。这个瑜伽师论之外呢，其实这两部一经一论呢，其实著述都已经少得可怜了。解释密经只剩下一个版本，那么瑜伽师论呢也只剩下两个版本，而且还有错，还不完整。在这样情况底下呢，我们就必须要非常依赖十支论，就是那个大论底下十个支论。这十个支论呢，等一下我们会用这个表啊，右边这个表来整理一下，各位知道。那我们发给各位的《瑜伽师地论》的序文当中也讲得非常详细哦。那个序文，虽然你们现在初初读那个文，绝对有很多不了解的，但是我们一次一次整理呢，各位可以越来越深入。 那么更有机会变成你自己的一个读书计划，把这十支论呢都把它读圆满了。那当然如果我们本事够，我们就依着于其十字论就把这十字论全部的范畴通通了解了，这也不错。那么如果我们读了于其十字论还不是很深入，抉择深甚深意的话，我们或许也可以从这十字论的片段，只要我们受用一两分其实也就够了啊。那么如果再多受用一点，那就多挣得一些这个第一义，这个是不错的。那有了第一义之后呢，我们在止观当中就可以有相应，这是骗不了人的哦。所以我们这样整理下来，今天呢就讲到了第七页这一段。那么白板上的这两段表呢，这两张表呢，也就是从这第三个利益跟第四个利益啊分别整理出来的。好，我们来看看呢默许是怎么整理这两段文的。我们呢讲到第二个利益，总共有四个利益啊。第一个利益呢就是有这个无经有论，虽然经是没有了，但是呢反而多了十部论出来了，这不是不错吗？啊，那每一部论都有它个别的重点，分别在它特别的重点部分呢，它有做发挥，啊，所以这个很好。那么第二个呢，是有唐朝的注解在，唐朝注解呢是直接在玄奘法师还在的时候就开始流传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直接看这些唐朝的注解，就等于亲临慈恩寺听玄奘法师说一样。好，玄奘法师又是第一手的从天竺呢，从印度那边把他请回来的，所以我们尽量能够越推进当时造论那个时代他们的解释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为什么我把成为之论停下来，然后呢转到集论来讲的理由，这边就替我讲明白了。我们看看这段文哈，我们先消义啊，消文。那么第七页的第一行下面哈，三。直续义入利，从文上来讲，就是说这部集论呢，它是直接去解释那个法的意思啊，让我们呢很容易入那个法，是这个意思。那相对来讲，也就是说啊，成为之论的造论的方式呢，就不是平铺直述的，对不对？那么这个差异底下，他就做了几个六门分别啊，你看他怎么做六门分别的。第一个成唯识论，各位把它画起来。也就是说底下呢就是用大圣，就是阿毗达摩大乘经呢来跟成唯识论两部论造论呢啊，他怎么样安立那个论文的内容来去区别一下，让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知道说集论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那这个特色呢，我们读下去的时候呢能不能了解啊，于是他就开始比较咯。成唯识论呢是这么样子，怎么样呢？第一个义代论成，怎么样？义代论成，法少中多。我们先讲义代论成。义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都是名句文啊，都是名句文。什么叫名呢？文就是文字啊，一文字呢组成两个字以上就叫名啊。比如说廖成林是两个字以上构成的，就叫名字嘛。那么什么叫句呢？廖成林很帅，这叫句。我们看到的经论文字大体不是名句。是由文字构成的名，那么由名再组合成的句。可是这背后有没有意思，有没有意义？那个意义呢并没有再多写在那上面，我们所看到的只有名句文。可是我们怎么从名句文知道它的意思呢？那表示我们心有相应嘛，在心中相应的。可是呢意义要成就有两种成就的方法，一个呢是用论来成就，一个是用论来成就。什么叫论？论就是因明啊，去把这个法它形成的原因条件通通说清楚。那我们从它的条件呢来去理解哦，原来啊这个法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跟你讲这就是一致。那我有两种讲法，一种讲法呢就是说啊，我跟各位画这个 3D 图，这个要照我们必须要把几块木板呢裁成几公分几公分几公分，对不对？然后呢裁成几块，那造型个别是怎么样，尺寸如何，通通交代了。然后呢按照这个主力图分别来，按照次第，第一个要组装什么，第二个要组装什么，第三个组装什么。讲这个次第就叫做论，讲这种安立这个法的次第就叫论。 他把它细分解到这个法所成立的所有一切条件，那这个条件知道了以后有材料，对不对？有材料，这个法的材料是什么？分别交代清楚。然后第二个呢，交代它的次第，这个法要安立的次第，把法的材料个别都讲清楚，然后再把这些法安立的次第讲清楚，于是呢，论就成了。论成了以后呢，他就讲了他的义了。那么我就举了一个比较白的话的例子，就是上上礼拜跟各位讲了，如果跟各位要讲，我站在这边怎么跟各位讲那个进出口的玻璃门呢？我就说站在法堂这边往前走15大步，往右一拐就看到了，这就是论。我用论的方式，我不直接讲那个体，告诉各位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不直接去描述，这是第一种方法。所以呢，成为之论它讲义是用论来告诉你的，好，他用他造成音名的一个句，一句一句，这个句子本身没有一句讲到那个法本身，但是呢，我们经过那个句子的堆叠以后，啊，这样次第，我们就会在心中生出一个跟它相应的意。所以你要在成为之论当中直接看到一个法的定义，蛮难。你要把整段文这样反复。把它的音名结构搞清楚了，知道说它到底要讲什么，那个是要去体会的，不能没有办法直接读出来那个东西。好，这是第一种讲法。那么第二种成义的方法呢，是先所成义，就是说义已经先跟你讲了。比如说现在呢，我们呢直接就可以把椅子摆给各位看了，对不对？各位现在看到椅子，然后呢我再跟各位描述椅子呢大概呢是这种形状，是这种形状。我有没有讲什么？没有，我用笔的，因为各位可以看，各位用看到那个形状去跟我笔画或者是描述的东西啊去相应，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意已经在名句文之前就成就了，懂意思吗？今天如果在场都没有一张椅子，那我只好怎么样？意待论成嘛，对不对？我就在白板上啊，哦，就开始分析啊。造就这个椅子需要多少材料啊？这个材料要把组装起来需要怎么次第啊？是不是这样子？可是讲完之后，各位有没有看到椅子？没有，你们在只能心中大概了解椅子是这样造的而已，你们没有见到椅子的。可是呢，第二种论法呢，是直接把椅子给你看，先让你看，看完之后呢，他再来描述。那当然可以用声音描述，可以用这个文字描述，可以用笔画的用肢体语言描述。懂吗？这叫做先所成义。各位可以了解造论成就一个我们所了解的意思意义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看不见，可是呢要次第这样子依着他的论去了解，哦，音名原来他是这样子，可是你纵使了解得很清楚，你也不知道，你也没有看见。第二个呢是看见了之后呢，因为不明就里他是怎么成就的，所以我再加以描述，描述半天，你知不知道他怎么成就的？不知道，因为他已经成就在那里了。我看不到他成就的次第，我只看到他的相。然后你再把相用名句文呢，跟我再解释的更详细，如此而已，让我容易记住。因为我只要离开椅子的这个法呢，我就必须要依据我先所成义所描述的那些名句记住，因为我没有办法把这个相带着走嘛，对不对？我只能够记住你跟我描述的那个法。寄回去呢，再好好思维。当我在别的地方想到，它就是这个形状，有四只脚，啊，然后呢，它的间隔这样子阻力而成的那个东西就叫做椅子，对不对？你那个时候在回忆的时候有没有见到椅子？没有的。但是呢，你是依着见椅子的那个时候，同时呢，人家跟你用名句文描述的东西把它记住，你记住的并不是那个法。你没有带走啊，你是依的名句文去了解的，这样了解吗？于是呢，当你离开了这个场合以后，这个意待论成的结果跟先所成义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只能意念而已。只要能够造成意念的结果都也办法跟这个法相应，那么成为之论的目的也达到了。这边少写了一个字，阿毗达摩经的目的也达到了，是不是这样子啊？这是一个经的讲法，经呢通常是这种讲法，论呢就比较用这种讲法，想了解吗？ OK， 那么所以呢，集论呢是从这部经来的嘛， 所以极论呢，他就有了这部经已经成就的意义在那个地方，他就把它搬过来，搬过来呢，再把它广的解释啊。所以这部论呢，基本上是解释性的论，解释什么？解释大乘经，到阿毗达摩大乘经的这部经，它的四经论，这样各位知道吗？但是呢，我同样要你了解这部经，可是我可以用论的方法，成为论的做法就是这样子。他不直接发你去看经就好了。可是呢，就像那天我听这个妙净长老的开示啊，就有个人写纸条问到说，哎呀，我也会观啊，我观这个四念住啊，十分钟就观完了。那或许你会把四念住经都会背，那背了之后，那当然念个十分钟，默念也就默念完了。那默念完了，是不是就代表观完了呢？如果你观完了，要有一点无我的味道啊。可是，如果你只是默念完了之后呢，那无我味道是出不来的，是出不来的，不是那样子观的啊，不是那样子观的，不是你把那个念住经这样背一背就算是了义的哦，不是你把心经都背了了之后你气如剥落了吗？所以也不是这样说的哈，所以意思就是你要能够去多读经论，因为我们自己要去想很难，所以如果你多读了一下有材料，那么你再把这些材料按照人家过去大德教我们的次第这样安立，那么就开始能够懂他的论怎么去成就那个义。所以其实呢，我们呢末世比较笨，过去呢佛讲先所成义就跟你示现给各位看，我们就可以悟到了。现在呢，明明白白实相摆在那边，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就见不到。见不到呢，我们只能依什么呢？依论来成就我们的慧，依论来成就我们的慧，把材料搞清楚，把次第搞清楚，然后呢，烁烁休息，烁烁休息。于是有一天，就那么一刹那就悟了，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这个两个的差别呢，所以这个太虚大师才会讲说啊，法相必归相为是。如果你读了法相的东西，不回到唯识去思维啊，你无法悟的，你就背一堆知见而已，啊，背一堆法相的名词定义而已，这是不够的。那是太虚大师的这个解释啊。那么我们再过来看哈，他的第二门呢，就是法少众多。这边就是要跟各位大概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法，什么叫宗。法呢，在唯识里面的定义呢，就叫做两个，一个是鬼身误解。一个呢是认识自性，我们先从认识自性来解释了啊。什么叫认识？那个认的意思呢，是不间断的意思，是不间断的意思，是恒常识，恒一切识啊。也就是说呢，你说椅子，当它成就了以后啊，不管我们见到它不见到它，因为我们不见到它的时候呢，有别人见到它嘛。啊，所以不管谁见他，这中间呢就有看见他的人有差别。不管谁见他，不管他摆在什么地方被看见，他就是那个样子。如果他跟变形虫一样变来变去，好，他有意识的。今天呢，如果我喜欢椅子，他就变一个椅子在这边给我看。然后呢，你过来呢，如果换一个人看，同时同地哦，他就看成他是桌子，那不就完蛋了吗？就很奇怪了嘛。对不对？所以要成就一个法，必须要有认识自性这种特质。也就是说，不管谁来看，他都应该是一个样。我在不同的时候看他，他也应该都是一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就会有一种，嘿，真的有那么回事的感觉。法就是真的有那么一回事的感觉。我特别讲到它是感觉，因为我们讲唯识嘛，唯识其实就是一种分别而已。它分别就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很了不起哦，它可以认识自性，谁来看就是那个样子，不管什么时候看它就是那个样子，有一种恒常不变的特质。于是呢，会让我们认为它是真的，它是真实，就是这样子的，确实存在的。这是这个第二个鬼身误解。什么叫鬼身误解？鬼身误解重在那个鬼，那个字，鬼道的鬼。那个鬼呢，就是说我可以用一段名句文，我可以用一种显明的方法让你来了解，一听就知道那个是我现在说的，就是那个东西。好，我们常常讲啊，有一个人头很光啊，头很头头头 剃得光光的啊，那么穿着长长的袍子，请问那是什么东什么样的人呢？啊，出家师父，对不对？出家师父，我说不是，他也很可能是一个脱光光的就穿个袍子，那个袍子呢很可能是什么袍啊？厨师袍、围裙，对不对？他只是他正巧就是个光头罢了。不过呢，我们大家啊都很通常的会把这样子的描述呢想象成什么？出家师父穿了个袈裟嘛，对不对？那我们不比较不容易倾向去想了一个光头的厨师穿了一个围裙，比较不会那样子。所以呢，我们这就是说，人的语言其实是一种通俗性的，是一种约定成熟的。所谓鬼生误解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一群具备有同样语言系统的人，我们呢约定成熟一套语言，然后呢这种语言的堆砌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升起了解有一个物件的存在。所以只要是我们能够用眼耳鼻舌身意见到的东西，你就有办法找到可以描述它的方法。你没办法见到，那就无法描述了。我没办法去描述我们见不到或不理解的事情，没办法。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就发现一个哲学问题了：到底是我先知道了才有名句文，还是先有名句文才有了解这件事情呢？没有答案，各位慢慢想好了，这是哲学要问的问题了。不过呢，其实维斯就跟你讲这个事情，就是你分别嘛，你颠倒了分别，才有这些名句文的啦。好，不可能说你依着名句文，名句文让你心中升起的那个意念，倒不是的。啊，倒不是的，它是呢辗转增上而已，辗转增上，它都是增上缘而已。所以呢，这就是法。那什么叫宗？宗呢，就是因明论当中的宗因欲。我们用西洋逻辑的三段论法来讲，宗就是小前提啊，因呢就是大前提，欲呢就是。其实不能讲结论，就是说一个同类的结同于结论的比喻啊，同于结论的比喻。我们举个例子啊，西洋哲学最爱举的，我大一在上理哲学的时候呢，他就听到这个例子，这个人都会死，这叫大前提。苏格拉底是人，这是小前提，所以苏格拉底也会死，这是结论。懂意思吗 ？OK。可是呢，英明呢少了那个结论的部分。他就呢讲说，张三是个人嘛，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都已经同意了张三是个人，那我就在同欲的那个部分呢讲说张三会死，所以呢我就用张三会死的这个同欲同法欲来代替结论。照理说结论应该去推出苏格拉底会死，对不对？可是呢英明呢就比较不一样，英明的论法是先讲苏格拉底是人这件事情，我们都同意吧，同意。所以呢我们共同同意的部分呢是叫小前提。我们看到一个现象，这个现象能不能够推出那个结论，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是苏格拉底是人，这个是我们大家同意的现象，可是苏格拉底会不会死是我们要去推论的结果，这样了解吗？好，同样来讲，英明也是这样论的。英明呢就根据敌我两方共同同意的前提，就是一个现象，根据同一个现象，我们去推论一个我们现在大家还不同意的结果，然后看看谁的结果比较对，到底他会死对呢，还是他不会死比较对呢？啊，于是呢，我们再找到另外一个所谓的大前提，那就叫中因欲的因。那个因呢，也是我们大家都接受的，就是呢，人都会死。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它其实是一个道理。因为我们没有见到所有的人，我们还不足以见到够多的人来相信人就会死，所以呢人都会死的这个大前提是因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没有例外的都会死，回过头来呢比较越来越有信心去讲这句话比较接近真理，如此而已。所以大前提呢它比较是一个理，不是一个事，不是一个事件，是一个大家都普遍还可以接受的一个真理。然后呢再举一个我们特定所认识的一个现象，共同再来推论它有没有一个结果是我们大家可以同意的。所以英明呢为什么会被称为逻辑学是这样子的，那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宗因欲当中的宗就是小前提，就是敌我两方共同所见到的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呢，我们有各自不同的解释。比如说，当时一切有部跟金亮部常常辩论，金亮部呢偏空，偏讲空；一切有部呢偏讲有。可是呢，他们两个双方的论师呢，都是根据《杂含经》的同样一部经来解释。看到一句经文，一切有部的就把它解成三世实有，金亮部的呢就把它讲成三世皆空。那就要怪当时佛陀没有讲清楚啦。其实不是，不管他在讲的再怎么清楚，解释起来哈，就有大家的差异。于是呢，这两部的论师就开始辩论了，就开始讨论辩证这个结果到底是一切有部比较对呢，还是呢金亮部比较对。所以呢，才有这么多论师造这么多的论出来的结果啊。那个这个宗就是这个，所以宗就是一切因明辩证的开始，那个引发的那个事件是什么。所以呢，他就找到那些造成争议的那个事件，后来造成争议的事件。所以呢，成为之论里面呢，专门挑那些在当时不派佛教时代造成争论比较多的议题，把它通通条列出来，然后开始整理它。比较少去讲到法，比较少去讲到佛在阿含经里面怎么说，比较少，比较少。他直接去论造成差异的、造成异执的、不同执着之见的那个东西是在哪里？因为个人都依的例子不一样嘛。那如果你依的例子得到那个结果，到底是不是对推论因明上是对呢？要去论嘛，是不是？要进一步去论。那么唯识论呢，讲这个宗比较多，讲法比较少啊。那么在阿毗昙摩经呢，它法多宗少，因为呢这部经本来就是要去集结一切的法门嘛，所以呢它就是把这个杂含的九世一切的法相呢在这边安立，重新再把它广分别，如此而已。所以它义门呢就比较讲的少了啊，义门就讲的少了。好，这是法多是宗少跟法少宗多的差别，这样知道吗？所以两个的效果其实也是用法不同。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经论或者论跟论之间的文词解释不一样，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文字不一样就认为他讲的义不一样，他的教法不同，那么他的义啊都不是在文字上可以解的。你要跳出文字之外呢，所谓契入真如一定要依离言自性，是这个意思啊。依言语可以得智慧是不错的，可是那智慧是有为的，那么别人呢在讲一个有为的法呢就把你打翻掉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呢是没有把握性的啊，没有把握性的，我们还是要去思索成慧，修索成慧，用自己印证得到的结果呢来确定我们所闻到的法怎么样才是对的。否则呢，我们见闻觉知的一个法不过就是宗门之一而已啊，这么多造成异执的差异点之一，可是同样的一个事件个人解释就不一样了。可是它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解释，这么多解释到底应该怎么抉择谁才是对的，这在这边。所以呢，成慧之论呢就开始讲了，先简别破。什么叫简？简就是简择啊，简择讲明白一点就是分类的意思，分类，把法现在分，叭分类一下啊。人呢有好人坏人，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幼教界就问那个小朋友说，请问呢我们所有的生物分为几种？我们都有动物有植物，对不对？小孩子讲，哦，可以吃的跟不可以吃的，这也是种分类啊。他们讲法就很好玩，炸鸡好吃的跟不好吃的，他就这样讲啊。但他分类就是跟我们大人比较不一样啊，你不能讲说我们分类对了，他人家分类是错了，这个就很难讲，他们简别不同嘛。那分类完了之后呢，再别个别个别的破，而且呢破的意思是说把简择的那个差别性通通破，破到什么？破到无所得。如果一个法可以经过我们这样随便分类，你分类这样也可以，我分类这样也可以，那表示法有没有自信？有也要怀疑一下。如果有自信，应该就只有一类啊，怎么可以同样一个法被归在两类以上？对不对？你可以同时是好人，也同时是个坏人吗？那请问你好人有没有自信？坏人有没有自信？如果你身就住在好人的自信上，你怎么又可以同时被别人认为是坏人呢？嗯，到底我是好人还是坏人？这就要值得怀疑一下。 所以西方哲学就用这样的角度去看，所以呢，我们就比较容易看西方哲学说啊，它是怀疑论呐、啊、认识论呐、啊、等等这样。那么，唯识就比较简单，就是分别嘛。啊，不管你说它是真理也好，或者是值得怀疑也好，这念心总是在分别外相而已。好、啊，就是先减别破，别破不是还有剩下来，不是说有几类是对的，有几类通通错的。凡是可以分类的，通通是可以破之无余的。这是成为圣人的态度，所以他立的白法，白法到最后成为圣人破智无所得。所以那天这个妙净长老也替唯识论讲了一句公道话，他说唯识论呢其实是空观，大家都把唯识论讲的是假观，其实不对的。天台宗讲有假观、有空观、有中观，可是唯识论其实是讲什么？空观，是讲空观的，因为他跟般若经也一样讲空观。这两个的思维方式不一样，文字成就的论式不一样，所以基本上呢，它都是空观。因为不去证明空啊，一切法空，怎么有办法得到无我的结论嘛？那么唯识论一开始就说一切法法无我嘛，他根本就是要变这件事情呢，怎么可以变到后来说有一个假，有一个我呢，有一个有这种东西呢？不是的，他是从有向上去切入。最后呢，还是要证空观啊，证空观，这是这个在文字上的差异。好，那么在阿毗达摩经呢，它是不谈别破，就不去谈个别破例的这个问题，不去谈，因为他谈什么？他谈法本身，直接讲法的正义，所以呢，就跟着他来了。成为圣人就讲什么？先减别破，后是正义。后面呢才跟你讲，你看啊，我们讲完了怎么样去造作一个椅子，最后呢我才把椅子搬出来，这个时候我就会气啊，你早讲出来，早拿出来给我看就不得了吗？可是呢，你每天也都在看这个东西啊，可是你看完之后不了解嘛，所以为什么我先把它遮除，先给你了解道理，然后再把法相示现给你各位看，这样子呢会比较对治我们凡夫对相上的执着。一执着产生了定见以后，再跟你论，你就不听了，你就不听了。先让你没有任何见闻觉知的意念执着，先没有。我们先呢平铺直述，安立次第，对不对？安立次第，然后呢再给各位看。所以呢，后来他后世正义，正事是怎么样的意思？然后呢，他就不谈别破，直视正义。啊，这个在里面的文是这样，直视正义呢，接着才讲不谈别破。好，文句也是这样的，他直接先跟你讲什么才是这个东西，然后呢不谈别的破例的问题，文那个名句文。好，这是第四门。那么第五门呢，他详叙外以详叙内啊，他文是这样在哪里呢？故于述记啊，第三行啊，故于述记，既详叙外又详叙内。这边的所谓的外跟内呢，内是指唯识论本宗。好，唯识论本宗，那个外呢，就是指非唯识论本宗之外的，包括小圣，包括外道，啊，六十二见的邪见，都包括在内，啊，都包括在内，这叫做外，啊，所以呢，成为圣论当中为什么难读？如果各位没有去读过俱舍论，没有去读过义部中伦论，没有去读过大毗婆沙论的话，哈、啊，要读成为圣论还真难。因为呢，它里面讲到太多哦外小的一些论点的内容，如果我们不去深入那个部分呢，它直接就简择几句，因为它不是讲它的法嘛，它是讲它造成议论的部分，所以呢，它一段理论当中只取一句出来，因为那句呢造成不同部派不同的解释嘛，所以我们就举那一句来出来讲。对当事人而言，他们可以了解，因为他们对各部论都很熟啊，我们现在不了解啊，所以常常不晓得嘣一句话就嘣从哪里出来啊，啊，我们知道去哪里找还可以啊，但是也不容易看得懂啊，这就是他难读的地方啊。但是呢，详叙内详叙外有详叙内，好、啊、这是他的这个差别。可是呢，阿毗达摩经呢，它是略述外，可是呢独谈于内。啊，独谈呢就是比较重视意思，它比较主要都在标举唯识法相本宗的法，这是他们两个在态度上的不一样。它有外有内，那外我们当然不用管它，因为它最后在成为圣论都破光光了嘛， 曝光完以后呢，好，维持本宗应该有正义啊，正义你麻烦也说明白一下嘛。他说说了，说了之后呢，内又多宗，或开玩笑，魁寂法师呢，听说是魁寂法师整理这个成为是论的，但是也有另外一说是说，印度的圣君论师整理成为是论的，那他们拿过来只是翻译而已啊。那我其实比较，我墨学个人是比较相信后者，不然三个月怎么可以翻译？哦，除非他真的是，哎。Anyway， 好，内有多宗，内有多宗意思是什么？他有十个论师分别解释三十颂，知道吗？那这十个论师呢，个别又不一样，像护法一派，啊，这个戒贤是从护法传出来的，那么安慧他就是一派，安慧无信又一派，无信虽然被分为安慧一派，可是他跟安慧又有差别，啊，难陀又是一派。啊，那么这些同样的唯识都叫大乘唯识宗哦，可是呢，同样一门当中呢，又有多宗，又有多宗。那么当然呢，本论呢是比较偏向护法一派的有相唯识，可是有些时候他也去接受南陀的说法，同时又去接受安慧论师等的说法。那么于是对我们不太了解的人而言，明明他们的说法不一样，为什么他同时采用呢？诶，这就可以思维了。为什么解释一个法可以有安慧的论点，可以有护法的论点，可以有南陀的论点，可以有成罗的论点，在这个不同的立场讲出完全一样不一样的文字，为什么可以成立同一宗呢？那个宗的意思我们刚刚讲过，就是造成议论的那个法句，同样一个法句，可是呢就像见相二分这个观念，好，就有四派，一分二分三分四分的说法啊。那这个说法诶，魁寂法师通通采用了，可是他后面也没跟你解释为什么通通采用。如果要说对，应该只有一个人对啊，另外三个人都错啊，可是他到最后为什么并举，并举的意思应该都说他们都对啊。啊，怎么可能一个四的主体性可以是一分，也可以是二分，也可以是三分，也可以是四分呢？在这里呢，其实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应该要细细停下来品味，因为呢没有文字说明的部分呢，就是要用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去证得，你得不到这个正义啊，其实就不能往文下面去走。讲经的三知识充其量能够把文会的文义啊讲清楚了，那思所成慧的部分老实讲就要靠个人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师父领进门啊，怎么样修行在个人，是指这个后面啊。那有人也因此来稍微指责一下魁寂法师，说魁寂法师，如果这一部论真的是你揉集而成的话呢，在这里你应该要抉择一下才对啊。可是我倒觉得他如果抉择了，他是害了我们后代的众生，我个人是这样看啊。他留这个空间，那个思维的空间，我是个人是觉得非常重要的。那么各位如果有去读魁寂法师的另外一部他的大著作，等一下会提，就《大圣法院义林章》，在哪里写到？在这一页的倒数第二行第四个字，有没有看到法院义林？各位要非常恭敬的把这四个字画起来。这一部书啊，是我觉得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圣义章啊，可是大圣义章是慧远法师做的，可是又现在只留残篇而已，不完整啊，不完整。大圣义章是什么呢？就像老古早时候对一切法相啊，法相通常过去造论都是印度人造论，对不对？所以这些法相都在印度论师时代去整理的，唯一开始在中国的法师会去整理法相的，首推慧远开始写大圣义章。所以如果各位要去了解佛法概论呢，大圣义章是必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论，可惜它不完整。好，可惜它不完整，尤其他在讲净法那个部分啊，清净法那部分就缺一大堆，实在是可惜了。可是呢，有一部书呢是却被完整的留下来的，那就是大圣法院义林章。法院就是说法相通通住在这个花园里面嘛，对不对？他的正义呢长得像树林一般，一个法有多门解释，这是不是很好？那现在呢，当然佛光词典啊，或者是高观卢居士他的词典都也是义林，就是说同样标一个法术底下的就有来自于各经各论对他不同的解释，这是对的哦。 可是呢，魁地法师的法律令章比起我们，当然比起我们现在这点好太多了。比起他这一章呢，我觉得有过之。有过之，他地方在哪里？他把他的宗别区分很非常非常清楚，把他的时代源流性也把它区分得很清楚。因为呢，在佛后的论师都是用名句文去推论，慢慢发展理论，去尽量接近佛陀本身的正义，对不对？所以他本来是一直不断的发展的嘛。那前面有缺失，后面呢就改正了，所以他的源流性非常重要。然后呢，他有立与破的差别，他有立与破的差别。我们没有办法在造这样子的义林的时候呢，先去抉择，我自己先偏好说啊，我比较偏空，所以我就觉得空义是殊胜的；我比较偏有，我就觉得有义是比较殊胜的。这个也难免失去中立的立场。所以我们后代呢，基本上都把魁寂法师，虽然他是开慈恩宗的第一个啊，第一个祖师，可是呢，其实呢，他的地位我觉得跟玄奘法师又比较接近一点啊，跟后面的智者法师又不太像。他比较像是通家，他不是专家，他不是唯识一门的专家。各位从魁寂法师注解的经论的广博度就可以知道，他净土宗也去注解啊，如来藏系的经典他也去注解。他其实注解并不止偏，反而在唯识六经十一论当中，你看十一论他只注解两部论而已啊，算起来不多哎，算起来不多哎。比较起他在信中部分注解的，可能他在那个地方还注解的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角度上啊，我是觉得要用另外一个不同的历史观来看这个人。我个人觉得魁寂法师是一个通家，不是一个专家。当然呢，就他专的程度比我们觉得有过之无不及了。不过呢，就他专每一门的那种广博度而言呢，我是觉得他在通家这个角度呢是有立场的，他不是那么偏，他不是那么偏的。虽然有人骂说他觉得成唯识论又偏护法了，可他如果真偏护法的话，他就不会让其他的义啊，尤其他最重要的见相二分那个部分呢，几个重点的部分呢，他都广取其义，他并没有偏护法。那对于那些小的支论，护法的确，如果各位有去看本论的话，的确是比较殊胜啊，的确是比较圆满的，因为护法都是采中道义，都采中庸啊，柔集一切的义论，所以呢，魁寂法师基本上是个通家的态度去整理这些东西的，我是觉得这个应该要去看的。所以法义令章，但是呢，魁寂法师这个人的文字非常要命，真正看不下去，很难懂，非常难懂。我们随便翻一段句子给各位看就知道，超级难懂了。他的文句就长得像什么？长得像，哎，各位看到32页、33页，尤其看33页最标准，那就是。全部就从法律令章抄出来的。各位有标页数的话，你们看33页，一个三字多声多字声，三个一字所成名。哇，这个可以唱诗歌。可是唱完之后有没有了解？完全不了解。这个时候，如果各位去读数学啊，如果各位数学比较好的话，就比较能够了解魁寂法师在干什么。这个地方他在做排列组合，所以各位你不拿笔记本在旁边跟着做排列组合的话，你想去读文，然后用文来了解它的意，骗笑哎，绝对看不会啦，绝对看不会啦。就像你如果不会去算数，你要去读易经，意是由数去组合成的，意不读数，只读文意，不错啦，你可以把它当作诗经这样读是不错，可是没有办法演卦嘛。可是卦的文是一切象的开始而已。你要让它有改变，你要懂得它的数的道理啊，需要去演算才可以。你不晓得演算的方法，你读易经有什么用？没有用嘛，你不能把它当作公民与道德念啊。那当然它当作公民与道德念就已经是一部很了不起的经了，可是呢，这不是它的本意啊，不是那部经的本意啊。魁寂法师的文就是这个特点，我相信他是个数学家，非常厉害的数学家啊，因为他要整理法相啊，所以他这个分类学上非常，我是觉得造诣非常高啊，比较起现在的科学家啊，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啊，他那个思考的缜密度，而且非常接近印度当时的人。所以玄奘法师为什么慧眼独具啊，独独挑这位大德，是绝对有他的殊胜处的。所以他为什么最后不下结论， 我觉得这也是他在态度上非常高明的地方。啊，他如果真的再去下结论呢，他被后代人肯定是会骂得更严重。啊，所以他的立场太偏薄了，什么什么的。啊，这个其实是有可以争议的部分啊，讲太多这个部分了。好，阿比达摩钦呢是内多中简明，他有很多的议论的部分呢，其实把它讲得非常的简单。啊，他于是呢讲简单讲就是小题大做，这个呢也小题大做，可是他大做其义，这大做其同不一样，把他的同义处呢在大乘阿毗达摩经呢讲了很多。啊，为什么相同，为什么相同，为什么相同，所以这边都在会同，这边在会义，差异的义，这里在会同，这里在会义，是这两部一经一论在立场上的差别处，差别处。所以如果你不了解他们的经论彼此的立场差别呢，你把它硬生生搞成一起了，搞成一起了，其实我是觉得不合理的。法是一样的，法是一样的，可是呢你把它摆在不同的结构底下，它的功能不一样，你怎么可以说它一定是一样呢？啊，并因为名称是一样，像我就知道有一位大德叫做陈静心呢，啊，难道我跟陈静心同名我就是一定是死刑犯吗？不一样啊，啊，不同的父母生的，对不对？不同的教养过程呢，啊，啊，那个陈金星还是个民意代表啊，啊，这个那个陈金星是一个应该要死好几遍的人了，啊，啊，这两个不一样啊，所以法可以同名，可是不见得同意，啊，又因为他不同意，所以要会其意，他的差别到底是什么样？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差别？应该要解释的啊。所以呢，就是这一段的差异。好，我们再把它读一遍哈。直续易入立，成为是论呢，易代论成，法少中多，每一法门呢，先简别破，后是正义，故于数计，既详序外，又详序内，内又多中，纷纷错弦，烟贯飞速，率耳难明。这个话比较难一点，我简单的白话消这一句哦。烟贯飞速。那个我们讲先飞速，那个速，速是速势的善根的意思，不是你有速势的善根啊，率耳是刹那间忽然那么一看一下下没办法明白的。如果你不是有速势的善根的话呢，绝对没有办法让你读过就明白了，是这句话的意思。那什么叫烟贯呢？烟贯就是我们呢被这个文呢，淹没了。如果你要贯彻淹没你的这么多的法义，你要灌淹没你的这么多的法海，你如果没有殊势的善根的话呢，你是很难很简单很快的明了的。这样懂这意思吗？所以呢，为什么菩萨恨呢要多闻熏习？记得如果我要求个人解脱，四念住一门就够了，一门真的就够了，你就精进加行其实就够了。可是呢，为什么我还要多闻熏习呢？就熏我的悲智出来，熏我的杯子出来，熏到我能够发起这个心，再怎么难我都不却退，因为我知道某一个地方有某人需要这个法门来帮助他。如果我没有办法为他而学，我的大悲心安在哪里呢？怎么可以说我有大悲心呢？所以悲为什么可以长养智慧，是让你能够不疲不厌的缘故，在法门面前面对难而不怯弱的缘故。你能够不怯弱，一直保持多闻熏习，对一法有增上益药，你就有这个结果。所以悲的结果不是恩德，是智慧，是智慧啊！虽然观世音菩萨是大家都讲大慈大悲，那你说他比起文士的智慧是不是少一级？不少哎，不但不少，可能还多过，可能还多过。所以人家是阿弥陀佛的补位佛，对不对？啊，文殊菩萨当然说我们也有经说他是古来的佛啊，所以我们已经很难用凡夫的这个先后次第的智慧来看这些现象了。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法都是圆融的啊，那个圆融性呢轮不到我们凡夫去抉择。所以呢，既然告诉我们入菩萨恨就从大悲心开始发，就从四弘誓愿开始发，一定有它的甚深意。我们要解脱不是要求慧吗？没有慧怎么去解脱呢？我就告诉你要从大悲心开始发，法对吗？就开始怀疑了嘛。就是因为我们习性上有这个疑根不掉的缘故，所以我们智慧很难发得出来，道理是一样的。 好，我讲多了。接下来，阿毗达摩先所成义，这个各位可以加个经。那当然，我们这部论呢是从经而来的啊。先所成义，法多众少，每一法门知是其一，不谈别破，故于数记亦略数外，独谈于内，为内多宗，简明博大，初犯教海，为利世事。虽然它比较简单啊，比起成为真的简单啊，可是他还是跟你讲啊，初犯，你刚刚去碰到这部论呢，还是要量力而为啦。意思就是说，初初读过呢，还是有很多不懂的啦。可是不懂呢，我们要学习存疑，不要就怯弱了啊，退掉了，啊，退掉了。好，以是因缘呢为利第三，这是第三个好处啊，利益。好，接着我们看看第四个利益，此学条理利，就是呢这一门呢，这个集论呢，它非常有条理啊。那么这个条理呢，在当时印度呢就叫纲要书。我们举一部非纲要书的东西，就叫《大毗婆沙论》，100卷到200卷，哦，那是浩瀚无涯。你要进去里面呢，要读个10年，恐怕都很难解其意。可是当时的人有没有这困难？有。所以当时的这个有两位法之辈的论师呢，其中呢就造了《阿毗昙心论》，然后呢又有一个法救菩萨呢，他就造了一个什么《杂阿毗昙心论》。就是呢，他把《阿毗昙心论》呢去抉择《大毗婆沙论》里面的，就像集论一样，把它整理出来。整理出来之后呢，又略了，太略了。于是呢，法救论师呢就再去解释《阿毗昙心论》，就写成了，就像集论之后写成的杂集论，道理是一样的，就像写成了《杂阿毗昙心论》。然后呢，世亲菩萨出现了，世亲菩萨就读了《大毗婆沙论》《阿毗昙心论》。杂阿毗昙心论，我们可以开始想象当时的过程。然后呢，他发觉不了意，看完了杂阿毗昙心论呢，已经整理了那么条理了，他觉得不了意。于是呢，有人说啊，说那段故事，他就偷偷进去了一切有部的大本营，去听他们的论师讲解大毗婆沙论。听完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回来写了俱舍论。他俱舍论当中呢，他自己号称我啊，说毗婆沙是我宗。他自己呢自居是大毗婆沙论一派的人，可是呢他里面的义啊却抉择了很多精量部的义，哎，挑一切有部论义上的缺点。虽然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他就讲了，哎呀，这部论呢，啊，刚刚上市的时候呢，一切有部的论师啊还提了银两来去给他上供，哎呀，说谢谢你啊，替我们一切有部讲这么多话，还造了这么论啊，造了那么论。因为他的文字又特别好哈，整理的又非常清晰条理，所以呢当时就被供养了。他有没有收我是不知道了哈。可是后来写顺正理论的那个论师就发现不对，这个人是精量部的，于是他就发觉不能够是这样子，于是他就写了顺正理论啊，要拿给世亲菩萨看。世亲菩萨根本不看，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回小向大了，他根本不想跟你讨论这些东西，他就在弘扬唯识去了，他根本不跟你论。那个顺正理论的论师呢，就拜托他，也很短命，然后写完顺正理论之后不久他就往生了。往生了之后他就写了一个遗书给那个世亲论师，说麻烦你让这部论能够保留下去，好，跟你的俱舍论呢一起同时能够留于后世啊，容后人呢来去品评一下。所以你可以看到世亲菩萨这个人很特别，非常特别。你不要说他是妄语，他是不错的，他的本意是从大毗婆沙论下手是不错的，可是他就糅合了大毗婆沙论跟他的世仇精量部之间的文义上的差别，然后他们去整理分析。于是他有这种改革变化的心，所以他在无着菩萨那边开悟了以后呢，才会转成大乘唯识。所以现在的人呢，就把阿毗昙心论、杂阿毗昙心论、大毗婆沙论、俱舍论跟大乘唯识论这个之间呢，把它画成等号。其实里面呢有很维系的不等的地方，如果看不出那个不等的差别了，把它当作哎呀，哪个文字写的比较详细就依哪个解释的，会有问题。我觉得会有那个差异在，人家是花了600年的时间去发展出来的差别，我们怎么可以用我们一时的看啊，我们福报很好，论都摆在这个时候，把它摆在同一个时代上来看。所以我一直提倡说，读经读论要有史观，就是历史观，你得要用历史的角度去看经论， 一步经一步论是因缘法成就的，它不是绝对的真理，尤其是论，论不是佛说的，是佛弟子说的。所以我们在读论的时候呢，就更应该要有抉择的智慧。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责罚忍，那责罚的智慧出不来。哦，不是三地以上的菩萨都还会有错误，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所以要多去读当时的历史，了解这些论出土的先后，他们之间立场啊，宗派学派之间的差异处，那些差异处呢，我们没办法。